mandarincorner.org. Expressing opinions in Chinese. American talks about his life in China.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 Eileen。今天我们邀请来了一位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外国人 Tyler 来与我们分享他在中国生活、工作以及学习中文的经历。能不能首先请你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呢？
可以，我是叫 Tyler，我来自美国。
美国哪里？
美国的南部，一个小小的城市叫查尔斯顿。
嗯，
如果你来自美国，你应该会听说过。不过我发现，除了美国人以外，很少人会听说
过。
听过，
我也没有听过。是哪个州的呢？
是南卡罗来纳州。
哦，中文是这样的。我来重复一遍，南卡
罗
来纳州。所以每次别人问你的时候，你会这样说吗？
是的，是的。他们先问我是来自哪个城市，
对，
他们没有听说过这个城市，
嗯，
所以他们问我什么州，
嗯，
我说南卡罗来纳州，他们说没有听过。
好吧，美国就好了啊。你上大学是在美国上的吗？
是在我的老家上的，是查尔斯顿大学。
嗯，那你的专业是什么？
我的专业是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
嗯，
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也有一些课是关于中国。
既然你学的是政治，那你为什么没有留在美国从事政治工作呢？
有一些原因。
嗯，
第一，我原来想进入美国的国务院，不过因为我没有工作的经历。而且我那时候我没有学好一门外语，我没有通过。
嗯，那你们当时进入国务院是需要学外语吗？
不一定是要。
嗯，
不过如果你会说一门外语的话，你的可能性、你的机会更大。
那你有没有尝试过去申请国务院的工作呢？
申请了，考试了，不过没有通过，
失败了是吧？所以你才想来中国。
不是我失败了，然后就想来到中国，这是几年后才有这个想法。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来中国呢？
有很多的原因。第一是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无论美国和中国有一些不同，有时候要吵架，
意见的分歧，
分歧，
不同的意见。
不过这个关系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要解决一些非常大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我们两个国家需要合作，必须合作，要不然这些问题我们无法解决。
这就是你来中国的原因吗？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学习中文。
在你来中国之前，你对中国的了解是什么，或者印象是什么？
没有太大的印象，因为在美国人的眼里，中国的影响是功夫啊，吃米饭啊。
所以你来中国之前，是不是以为所有的很多中国人都会一点武功？
都会一点点。
然后来中国之后，有没有觉得很失
望？我发现肯定没有超过1%。
那你为什么会想学中文呢？
因为我一辈子都要学一门外语。我中学的时候我学了西班牙语，学得不好。我大学的时候我学了德语，学得不好。我大学毕业后我觉得我要学一个很容易的语言学习。我学了世界语。你听说过了吗？
是什么？
世界语是一个人工的语言，是帮不同国家的人沟通，不过还学不好。
你是说手语吗？
不是手语，是一门语言。
是吗？没有听说过。
你可以百度一下。
好吧，到时候我百度一下。那你不会觉得中文很难吗？ 你当时说你想要学一门容易的嘛，那为什么会选中文呢？
因为我决定要出国，要住在一个另外一个国家，我觉得啊，我不要去一个跟美国差不多的国家，譬如去法国还是英国还是
就欧美这边的国家，
欧美呀，是跟美国的差距不是很大，所以我说啊，那跟美国最不同的文化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东亚的。
东南亚这边的
国家。东南亚。所以我可以去日本还是去韩国还是去中国。最后我决定去中国，因为我觉得学中文最好用的。
为什么？
因为最多人说。
那你对中国的哪些文化感兴趣呢？
中国的大学，我一辈子都觉得都对历史很感兴趣，所以肯定对中国的历史感兴趣，不过我的中国的历史的知识还是很少的，因为中国的历史太长了。
那你学了中文之后，有没有开始研究中国的历史？
不算是研究，就是读几本书而已，
了解一下。你对中国哪一个时代的文化或者是历史最觉得最有意思？
应该是现代的。
现代的
是从清朝到现在。
嗯
是对影响今天的生活，今天的文化。
所以你有读这方面的书吗？
一些，一个是关于那个太平天国起义。觉得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那你当时来中国之前有没有做什么准备呢？比如说先学一点基本的中文，或者是存一些钱啊？
我存了一些钱，我套现了我的 401k。
那个是什么？我一直想问。
这个是在美国大部分的退休的钱。他们一辈子要慢慢的存。不过你可以一下子套现，不过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不建议你的听众会这样做。我还开始学一些非常简单的中文，譬如 Pimsleur， 是一个很出名的学习外语的课本。不过没有学的那么多。
那你来之前会说几句中文吗？
我会说可能会说这个那个。
哦，就这些吗？
你好。
好吧。那在你买好了来中国的机票之后，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有很多不同的感觉，当然是很兴奋的，也是有点悲伤的，因为我在美国养了一只狗，一只腊肠狗，我不能带它去中国，我只能把它留在美国，所以我要跟它告别的时候有点伤心。
那你来中国之后，谁帮你照顾这只狗？
我妈妈。
现在还在吗？
现在还在。
那有没有担心你来到中国会不适应呢？
当然我有点担心。我坐飞机的时候，我当然想过这个是不是一个错误，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主意。
然后来完之后，现在后悔吗？后悔你当初做的决定吗？
从来没有后悔。
你是哪一年来到中国的？
是2015年来。
所以也才四年啊。
四年了。
那你当时就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是去了哪一座城市？
去中山，是这座城市，就是这里。
就直接来到了这里。
是的，是的。
然后后面有没有去过其他的城市吗？
我去过旅游，不过我住在深圳，我在深圳住了一年。我觉得太贵了，生活节奏太快了。所以我回来中山。
其实很多人不愿意在中山待，因为中山的可能工作机会不多。你为什么会选择在中山呢？
因为我是中山的女婿。所以我没什么别的选择。
你的老婆是中山人，本地的啊？
是本地人。
那他有没有想过跟你一起去别的城市发展？
基本上没有，因为他在这座城市 已经有自己的生意、
嗯、
自己的生活，而且很多很多的家人都
在这
里、
嗯、所以没有办法搬，
没有办法、
嗯、你刚到中国的那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中国的文化是你不能适应的？
嗯，有很多我不习惯的、
嗯、比如说呢
比如说有一些事情中国人是比较会直接说的。
嗯，
我坐巴士来到中山，在那个巴士站、
嗯、
等着、
嗯、
我的公司派了一人去接我、
嗯、
他一看见我说哦 sexy 这什么什么鬼在美国人不会这么说，如果他们不要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
嗯、
他们不会直接说 very handsome、你很帅、你很美、这样
就不会不会直接的称赞别人是吗？
是是是
哦，
称赞别人的样子
外表、哦、
嗯，另外一个可能是那个叫什么个人空间，个人空间，因为隐私，因为在美国你排队的时候，你在超市排队，至少从你的前面的人有这么长的距离，
大概一米的距离，
大概一米、
嗯、
不过在中国如果你这么做人会
直接插进来，
插进了、
嗯、
所以你随后可能有这么多才有这么多。
你被插过队吗？
当然，不过我不会说中文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反应
那
我不能告诉他们不要、
那你有没有很生气然后跟他说 no no no
基本上没有、
所以你就让他们插你的队是吗？
嗯，是，那没办法。
那后面学会了之后呢？学会中文之后呢？
学会中文的时候我肯定会说
嗯，你会怎么说？
你要排队吗？
然后
因为他们一般会说哦要，因为他们觉得有点尴尬。
那你对中国的食物呢？就刚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不适应？
其实在中国，连麦当劳的菜，跟美国的也是不一样的。
是吗？什么不一样？
连他们的巨无霸跟美国的巨无霸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哦、
不过中国的麦当劳有一些菜在美国没有、
嗯、
譬如说他们的派、
嗯、
在中国的麦当劳他们有
菠
萝派，没有苹果
派，
在美国才有苹果派、
哦、对对对，
在中国他们有菠萝派、
香芋派、对对对，
所以这是跟美国人不一样的。
而且
他们还有粥，
还有饭你们那没有饭是吗？
我们的麦当劳应该没有吧。
那其他的就中国菜呢，比如说湖南菜呀、四川菜、
当然我学过了所有的中国菜，因为我住在广东、
嗯、
我可能最习惯的是广东菜。
嗯，广东菜不觉得有点淡吗？
有时候有点淡。我刚来到中国的时候我觉得太淡了。
嗯，
我第一次去一个烧味饭馆，
嗯，
我觉得太淡了，没有什么味道，
嗯，
我不能吃完。不过现在我平时去。
所以你现在吃烧味吃的多吗？
可能一个星期一次左右。
哦，那平常你是自己做饭还是去外面吃的多？
我基本上没有自己做饭，只有那些菜我不会买我才会做、
嗯、
譬如说法式吐司、
哦、
松饼、
嗯、
一些美国式的
西餐的、
哦、是一些美国式的早餐，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的菜、
嗯、
不过我还觉得美国的早餐比较好吃、
嗯、但是中国
比较甜的，
好像你们美国人都喜欢吃甜食。
嗯，比较喜欢。
嗯，那你是不是每次去麦当劳都会喝甜的饮料？
这个得看，如果我要减肥的话我不喝。
那你来中国之后有没有瘦？
瘦了一点点，因为我不习惯中国的菜。
嗯，
而且我觉得每一次去一个饭馆很尴尬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能沟通。
哦，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很尴尬，很紧张的，所以我经常去饭馆点菜。
嗯，
所以我来到中国开头三个月左右好像瘦了15斤。
哇，这么多。
嗯，
我很想问一下，嗯，你刚开始来中国的时候然后不会点菜，那你去中国餐馆的时候你是怎么点菜的呢？ 它有图片吧？
有一些图片，或者我去麦当劳，或者他们有一些英文的彩蛋。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句子要学。
嗯，
是你有没有一个英文彩蛋？
哦，那如果没有怎么办？
没有是没有照片。如果有照片，你可以指。
嗯，如果没有照片呢？
那你算了，你要去麦当劳。
好吧，所以你刚开始去的最多的就是麦当劳吧？
应该是麦当劳，因为这也是离我的房子最近的。
哦，好吧，每天吃麦当劳。那整体来说啊，不论是从吃的、喝的，还是中国人，你觉得你的印象，就中国跟你想象中的差异大吗？
差异应该很大。
嗯，
就
是你来中国之后，你发现哪些地方跟你之前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已经说了那个功夫。
哦，对对对。
不过另外一个是，很多中国的饭馆或者店，他们都有英文牌子，有中文名，还有英文名。
嗯，
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以为如果有一个英文名字，这个表示他们里面会说英语。
你说他们的服务员会说英语。
他们的服务员会说英语。所以我进来，我跟英语跟他们沟通，他们听不懂。
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些餐馆，他们可能他们的菜单有中文但也有英文。这些英文你觉得都翻译的好吗？
肯定没有，肯定不是翻译的好。
会有看不懂的时候吗？
有很多的时候会看不懂。所以最好是有一个照片。
嗯，
譬如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是那个叫什么夫妻切肥，
夫妻肺片，
夫妻肺片。
嗯，
他们的翻译一边不是好的。
对，不是 couple lung。
husband wife lung。
那你当时看到这个菜单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不要点这个菜。
其实夫妻肺片到底是什么呀？
我不知道。
你没吃过？
空吃过，不过我忘记了。
哦，其实我也没有吃过。那你觉得对于一个完全不会中文的外国人在中国生活有多困难？就是除了你刚刚讲的吃饭的问题啊，还有其他的？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譬如说，如果你在中国没有用淘宝，没有用美团，美团的淘宝没有英文版。
嗯，还有滴滴。
滴滴现在有，
哦，有英文。
现在有，不过美团你会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会获得一个打折。
嗯，
所以如果你不会说中文，你会浪费很多的钱。
哦，你平常用美团点餐？
当然。一般我去一个饭馆之前，我要查一下他们有没有一个美团的套餐还是代金券。
嗯嗯，对于来中国的外国人来说，学中文有必要吗？
对我来说，或者对他们来说，
对他们来说，
大部分他们觉得是没有什么必要的。
嗯，
因为其实搬到中国的外国人，
嗯，
大部分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中文没什么特别的感兴趣。
嗯，
就是他们来的是为了工作而已。就是我来到中国之前，我以为大部分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会学好
中文。
对，不过我发现可能是10%-5%。
哦，就很多人不会说中文。
我觉得学好中文会流利的说中文应该没有超过5%吧。嗯，
你是怎么学好中文的？你学了多久？
我学了4年了。
嗯，
还不算是学好的。
嗯，
还在学。
嗯，
都是自学的。
你没有去请过老师吗？
有一次我住在深圳的时候，我请一个老师，基本上是听我读。
嗯，
听我读，我们上了可能10节课左右。
哦，
除了这个以外都是自学的。
哦，
我一开始用了一些课本，比如说中文听说读写 Integrated Chinese。
嗯，
还有新实用汉语课本。
新时代还是新实？哦，
新实用、
哦，
The New Practical Chinese Reader。
对对对对。那你这四年以来每天都学中文吗？
基本上每天。
嗯，
这近1年多我比较专心学习日语。 所以我学习中文的时候是比较顺便的，是我有空的时候。不过我的习惯是起来泡咖啡打开一篇文章看中文30分钟左右。
这么久？
30分钟不算太多了。
嗯，还可以。那你都看得懂吗？
我现在都看得懂，不过还有很多很多的单词我不认识。不过其实我没有故意的学习单词，因为我看一个单词我查这个单词的意思，然后我会忘记，没有关系，因为下次看这个单词我可能有一点点的影
响，
我再查第三次可能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最常见的单词我会很快熟悉的。
那你觉得在你学习中文的这段时间，你的太太对你学习中文有帮助吗？
他帮助是我们会沟通，我们说话的时候可能一般是说中文一般说英语，不过他们没有给我上课，他没有给我作业，但是我们说话的时候练习一下。
那你觉得学中文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听说读写？
听，应该是听。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读的时候，你可以很慢读，慢读，查每个不认识的单词。
对，
听没有这个办法，
没有时间，
他们不能让他们听。特别是如果你要听比较难的内容，比如说你要看新闻，还是打开收音机听他们说话，这是最难的。不过听力也是语言的基础。
那你平时是怎么练习你的听力的呢？
如果我用的课本有一个文章或者对话，他们一般都会有一个录音，所以我先看查每一个不认识的单词，然后听。我的自己的想法是看一次听三次。
那我们都知道中文的听力呢，最难的部分其实还是口音，就是你在听我们本土的中国人讲话的时候，可能每一个人的口音是不一样的。
是
你都能听得懂吗？有问题吗？对你来说，
我不知道是都能听得懂。我可能最熟悉是广东人的口音，在这个城市还有很多很多外地的人，他们个个都有自己的口音，所以我觉得我基本上熟悉了，除了一些我很少听见的口音以外。
你是怎么开始听懂有口音的普通话的？
譬如说有一些人会说吃饭，
吃饭，对，
吃饭。不过我看到我们正在吃饭，所以我可以说他们说吃饭，意味着吃饭。
那你现在的听力怎么样？
我觉得还好。如果我看新闻，大部分会看得懂，或者听播客。你知道那个罗胖的逻辑思维？
知道，我也关注了。
我也关注了。其实现在太忙了，所以没有听。98%听得懂。
那
有一些生词。
那跟普通老百姓呢？就是比如说你出去点餐，或者是跟中国朋友聊天
的
时候，
更容易的
是吗？
Yeah, 因为我觉得对话比较容易的，比听新闻或者听博客更容易。因为他们会重复，或者他们会满脸说。
你觉得你的哪一项能力是最强的？听说读写？
我完全不会写。我没有学过用笔写。
不是写，就是
写作
写文章。
写作应该是是我的弱点。我太太说我写作的时候太口语的。其实我没有想过最强的事，因为都要强化。
你觉得你的口语怎么样？
觉得他们能听得懂我的意思就好了。
在你学习中文的这期间，你觉得你犯过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最大的错误可能是太多学习单词，只是学习一个单词，不是一个句子。因为你可能知道这个单词，不过因为中文有很多同音词，所以如果你直接说一个单词或者一个字，他们
听不懂，
可能听不懂他们说是什么字。
嗯，而且一个字有好多个意思。
是是是，嗯，所以是很重要的是学一些注释，
嗯，
或者读一个简单的故事。
那你在这四年学中文的期间啊，有没有出现过觉得啊中文太难了，想要放弃的时候？
我一直没有这个感觉。
嗯，
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我有很明显的目标。
嗯，
不是有完美的口音，是能看报纸，能看电视的新闻，能听收音机等等，
嗯，
能表达我自己的想法。
嗯，你觉得你达到了你最初的目标吗？你觉得你的中文已经够好了吗？
还没达到，因为我还觉得看，譬如说鲁迅非常困难的
啊。看什么？
鲁迅
哦，我觉得他的诗很难。
嗯，
你是怎么学汉字的呢？我觉得汉字应该是算是比较难的一部分吧。
我可能一开始我学了一些非常简单的，
嗯，
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好，
嗯，
女，男，天，然后我每一次出门我就可以复习，因为我看到周围的牌子，周围的街牌
都有中文，
都有汉字，
嗯，
所以这是你在中国，你住在中国学习中文，很多人觉得啊，如果那是你住在中国是非常好的，很容易学，还是很难学。
嗯，
不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你可以每一次出门都练习都复习。
嗯，那你出门的时候是不是每天都练习，不仅是认字，还有会不会跟一些不认识的陌生的中国人聊天？
我没有那么外向的。不过你譬如说你坐滴滴，或者你叫出租车的时候，
嗯，
他们发现你会说中文，他肯定要跟你沟通一下。
嗯，
不过他们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比较简。什么问题？
这问题是你来自什么国家，你在中国多久了，你做什么工作，
嗯，
你觉得中国好不好，
嗯，
你有没有一个中国的女朋友啊，这之类的。
嗯，我发现有一些刚开始学中文的外国人会觉得，哦，最开始的时候不要学汉字。
嗯，
你认同这个看法吗？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一开始你要尽快开始学习汉字。
嗯，
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单词有同样的字，这个会帮你记住怎么发音。
嗯，
因为发音是一样的，比如说明白、聪明、明天，
啊，
明都是一样的，
啊，对，
发音都是一样的。
嗯，
有很多很多的字是这样的。
嗯，可能很多人觉得太难了，又要学拼音，又要学汉字。
嗯，不过我觉得不是太难的。如果你要自己写，
嗯，
可能是非常难的。
嗯，
不过就是看得懂，能打字，没有那么难。
嗯嗯，我觉得很多人当练习口语的时候都会担心自己的语法问题，比如像我说英语的时候可能我也会担心我的语法有问题。你有过这方面的担心吗？
当然一开始我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人。
嗯，是吗？
是，
看不出来。
所以我当然有点担心我会有一些错误，
嗯，
其他人会笑我，不过你会发现他们基本上不管。
嗯，
他们就要听得懂你的意思。嗯，所以你要大胆一点。
嗯，
不管你的语法的问题，
嗯，
肯定会有很多很多语法的问题。
嗯，
这个是不能避免的。
嗯，
如果你多听多看，
嗯，
你会不知不觉的学习很多的语法。
嗯，你的语法是怎么学的？
基本上是没什么学的。
都是从读跟看，
读看听。所以我的语法还不是完美的。
嗯，
不过大部分的时候他们会听得懂我的意思。
嗯，下面我们就谈一谈你来中国工作的经历啊。在你决定来中国工作时，你当时想要找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我已经说过，
嗯，
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是当英语外教。
嗯，觉得难吗？来找工作？
因为我在中国每一份工作都是从朋友介绍的，
嗯，
所以我没有觉得那么难。
嗯，对于想来中国 做英语老师的外国人，你有什么建议吗？就他们怎么才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呢？
第一是你肯定要拿到一个工作签证，
嗯，
这个才是合法的。
嗯，
有很多很多的培训机构会跟你说啊，你不需要，你可以拿到一个旅游签证，然后来到中国以后，然后可以改，是不会的，他们在骗你。如果你听到这句话，你肯定要跑走。对，你也要让一个律师看你的合同，
嗯，
而且一个会说中文的律师、
嗯，
因为那个如果你的合同有一个是英文版、中文版，中文版是说了算。
嗯，哦，这样子。
是的，是的，这中国的法官，他们肯定不要。如果有一个区别，
嗯，
他们肯定要听中文版。
哦，我明白了。所以在来中国之前就要办工作签证是吗？
是，在华尔街。No, Washington, 华盛顿。华盛顿，在华盛顿办的，因为是离我的老家最近的。
最近的，哦。哦，我以为他们都是先来中国再找工作的。
不是，是在网上面试，在 Skype 里面面试。
哦，面试完了之后，然后他们就会给你工作。
他们写了一个邀请信。
嗯。
你把这个邀请信去那个大使馆。
嗯，然后办签证。
是。
你觉得在教英文的过程中，什么是最困难的部分？
嗯，应该是管小孩。
嗯，
因为小孩他们基本上对英语没有特别感兴趣，他们只要玩。
嗯，
如果不好玩，他们不要。
嗯，
如果是成人，那你可以认为他们都是自己报名的，
自愿的。嗯，
都是自愿的，孩子基本上不是自愿的，所以你要发明很多很多的游戏。
嗯，如果你碰到小孩的时候，我不要学了，我不好玩，那你怎么办？
基本上在大部分的培训机构，有一个外教，也有一个
宗教
一起的，
哦，
所以外教的工作是比较容易的。你可以说啊，宗教，你可以帮一下。
我就是那个宗教。
我看了点视频，关于这个经历。
嗯，所以我不喜欢当宗教。
嗯，
因为管小孩特别累。那在与学校的管理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中啊，或者是有一些学校的规定吧，你有没有什么是你不适应或者不喜欢的？
一个是如果你没有课的话，
嗯，
你还需要留在办公室里。
办公室时间。
办公室时间、嗯。
但那个是有工资的呀。
没有。
嗯，
没有什么。你的工资是从你的上的课算的。我觉得这是浪费你的时间。
但是你的办公室时间是用来备课的吧？
如果我可以在家里备课，或者我已经备好课，我为什么要留在办公室里？
嗯。
另外一个是他们让你参加一些活动，
嗯，
他们说啊，这个活动是很好玩的，不过他们还要逼你去。
啊，是在工作的时间让你去，还是在休息的时候让你去？
都有。
休息的时候可以拒绝吧？
啊，我在我的经历不能，他们不能告诉你你可以拒绝，
嗯，
你可能会拒绝。如果你拒绝的话，找到一个新的外教很麻烦的，所以他们可能会接受，
嗯，
不过他们肯定不会告诉你，哦，你可以拒绝。
那你现在是有自己的公司，对吧？
是是。
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先介绍一下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
我们的公司是做一些教育工具。
教育什么？
现在是外语，不过未来可能有更多的科目。
英语吗？
英语是第一，
嗯，
因为我们在中国英语的市场是最大的，
对，
而且我们是比较专业的教英语的，
嗯，
所以我们要发明一些游戏、一些工具、
嗯、
一些课程会帮他们自学。
那你觉得你们的学习工具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有什么特别？
就因为现在有很多市面上有很多教英语的工具 APP 这些东西。
是是是，我看到了很多，我试了很多，
嗯，
我还觉得大部分没有那么好的。
嗯，
我学英语的时候，我从中国的手机商城，
你指的是
AP, 那个 APP
哦，手机 APP 市场，
市场 APP 市场。我下载了很多学习幼儿园的软件，
嗯，
发现大部分没有那么好用的，
嗯，
所以我们最近我们专心的是写一些故事，
嗯，
因为现在我认为，从故事学外语是最好的方法，
嗯，为什么？
因为故事是有趣的，
嗯，
比学一些随便的单词或者随便的句子更有趣的，
嗯，
有一个很出名的学习外语的软件，他们是是让你一句子一句子一句子翻译
哦，翻译句子，嗯，
翻译句子，这是他们唯一的方法，我觉得太无聊了，
嗯。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简单的故事，这个故事里可以重复你的生死很多很多次，
嗯，
而且是比较有趣的，所以你会听可能14、20次，慢慢习惯这些语法和生死。
嗯，你的故事是你写的还是？
是我和我的伙伴写的。
哦，那你们的故事是给初级的学生还是中级的学生使用的呢？
现在我们写了大概100章，
100个故事。
我们有一些故事是系列的，
哦，
所以一共有100左右。
哇，这么多！
大概是38000字。
嗯，
是从零基础到中级的，
嗯，都有，
都有。
哦。那你们这个故事跟其他人的故事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我很少见其他人写故事，我知道，
但是有很多故事书啊，
大部分是从中级开始的，
嗯，
他们说如果你知道500字或者你知道1000字，
嗯，
你可以看这个叫分级阅读、
嗯，
我们是从零基础，你知道10个单词20单词你就可以开始读。
哦，是吗？
是，
所以，嗯，知道10个单词
比较特别的。
嗯，知道10个单词就可以读故事了吗？
因为10个单词是at, in, is, 这样的
简单的。
简单的。然后第一个故事是介绍10个生词左右。
嗯。
然后我们可以用你已经知道的10个单词和10个生词，用20个字
再写一个
简单的故事。哦，每一个故事，每一节课，都是介绍9到12个生词左右。
哦，明白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的词汇，是这样的。
嗯，慢慢往上涨。
是
啊，嗯，你根据你在中国教英语的经验，你觉得中国人有哪些学英语啊最坏的习惯？
学英语最坏的习惯，背单词。
什么？
背单词是没用的。
嗯，
看一些视频。是10分钟，9分钟是用中文介绍英文的语法，
嗯，
然后1分钟是英文的。
嗯，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用的。如果你要学好一门语言，你需要接触这个语言，
多听
多看，
yeah，
不过你肯定要听得懂，看得懂，是跟你的视频是一样的，是都是用中文的，不过有一些字幕，所以他们会看得懂和听得懂。不过是中文的环境。
嗯嗯。
其实我有一天我备课，在我旁边的房间，
嗯，
有一个女孩，她是一直说什么单词，我记得 choreographer 是一个很难记的单词。choreographer
记啊。
我问她你在说什么，我今天要学50单词，我要这样背单词，我说这个没什么好用，
嗯，
你肯定会忘记大部分。
对，有很多人想要喜欢背字典，
嗯，
就是这一本字典我全部背下来。
这是太无聊的。
嗯，所以这些背单词的学生，你觉得他们的英语学得好吗？
一般不会，或者他们的英语，他们知道很多的单词，不过他们不知道怎么用这些单词，说一些比较流利的、比较自然的句子。
嗯嗯。
所以肯定不要背单词。
那其实学中文也是一样的，也不要去背单词，
是
而是
我觉得学每一门外语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嗯嗯，
有一些特点，因为中文有汉字， 所以这是一个特点。
嗯，
不过基本的方法是一样的。
嗯嗯，你觉得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开公司麻烦吗？还是很容易？
我觉得是很麻烦的。
嗯，
其实我在美国没有开公司，
嗯，
所以比较难。我不知道怎么
表。就对比。
不过在中国，你先你要租一个地方，这过程是很长的。
嗯，
而且每一步需要几个小时，
嗯，
至少。
等是吗？
嗯，是等着，还是填表这样的？
哦，都是你自己去的，还是别人陪你去的？
如果我可以重新做，我肯定要请一个公司，因为有一些公司是专门帮你注册公司。
对对对，
我以后才发现，
之前
我不知道，所以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哦，就你跟你的伙伴两个人去的，
是
但是那个时候你的中文已经可以沟通了吗？
可以沟通，我伙伴的中文跟我差不多一样的，
嗯，
而且他会写字，所以如果我要填表，我都要给他填表。
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自己的名字可以写年月日，写日期。
你的名字是英文的，所以没有关系。
他们不让我用我的中文名签名。
对啊，因为那个不是你的法定名字
嘛。如果我拿到中国的驾驶照，
嗯，
驾驶证，那你不能有一个英文名，你必须有一个中文名。
哦，
是这样的。
哦，所以你可以取一个中文的名字，还是说直接从你的那个泰勒翻译成泰勒？
都行，你可以自己选。
哦，
所以如果你看在网上有一些外国人，他们办了这个驾驶证。驾照
两个都可以。
他们办了这个驾照，他们选的名字是很搞笑的，比如好厉害。
是吗？
是，
好厉害。
有这些。
那你打算叫什么？哎，你有驾驶照吗？驾驶证吗？
没有。
你打算叫什么名字？
我已经四年多有一个中文名叫唐龙，唐朝的唐。李小龙的龙。
哦，哇，这个名字好有气势。
嗯，有很多人他们的反应是这个名字是很有中国风的。
啊，对，因为龙嘛，唐又是中国的，
都是代表中国的。
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学生呢，他们可能已经不是学生了，有些可能也是想来中国做生意的，你会建议他们来中国开公司吗？
如果他们真的要在中国做生意，肯定要，
嗯，
你要确定。你要在中国做生意，
嗯，
你不要随便来开试一下开一个外资企业，
嗯，
因为外资企业是很难开的，而且是更难关的，
嗯。
第二是你肯定要请一个公司帮你注册这个公司，
对，这个是你吃过的亏，
是。第三是你要准备所有的产品，
嗯，
你注册这个公司之前，
嗯，
因为。你要注册一个公司的话，你先要租一个地方，你先要承担这个成本，你赚到一毛钱之前都有这个已经有这个成本，所以你先要准备好，你要确保都是已经准备好的，
嗯，
然后最后一步是开始你的公司。
嗯，前面你有提到过，你们公司现在在考虑开发。学习的 APP 是吧？
是、
嗯，现在已经开发出来了吗？
还没有开发出来，我们跟一个公司，这是专门帮其他公司
做
一些
APP
的公司，
嗯，
我们要跟他们签一个合同，然后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要什么功能，然后我们的写的故事、视频、播客等等都要上传到这个 APP 去。
哦，是中国人开的吗？
这个公司
APP 公司，
哦，对 APP 公司是中国人开的。
哦，那你们现在是就你们两个还是有意向再找其他的投资人来？
可能会，因为我们有一个明显的目标，有很明显的想法。
嗯，
我们不要其他人影响我们。比如说我说了，我们是一个社会化商业。我们不仅是为了挣钱，所以如果有一个投资者的话，
嗯，
我还有点担心他们会说，哎，你们不要
这
样做，
这个不赚钱啊。
所以如果他们的想法是跟我们一样的， 他们会接受我们的决定，
嗯，
可能会有。
你刚刚有讲到你有做视频还有播客是吧？
是。
那这些视频或者是音频，你们都上传到哪个平台呢？
现在是在国内的，是在喜马拉雅或者优酷视频、QQ 视频、微信这些。
嗯，
未来因为国外的市场还是很大的，
嗯，
我们还会上传一些到 YouTube、到其他的平台。
嗯，但是你们的都是只针对中国人是吗？啊，或者是会中文的人？
可能会，不过如果譬如说我说一些关于学习外语，
嗯，
用中文说，不过有英文的字幕，
哦，
可能对他们来说还有用。
嗯，那你以后也会分享一些学习中文的经历是吗？
可能经历，我不会教人中文，因为我的中文还没有那么好。
嗯嗯，
我可以跟他们说
分享一些
分享我的经历。
对对，你犯过的错，或者是你觉得用的比较有效的方法等等是吗？
可能我也可能会从我自己的平台，或者我自己的账号分享一些我在中国的生活这样的。
我也很期待你的新的 YouTube 频道。
谢谢。
是今年就会开，还是说等到明年？
今年肯定会有。
嗯，好，那这样子，我就把你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你的微信账号放在这个视频里面。如果有任何人对 Tyler 以后可能要出的 YouTube 视频感兴趣的话，可以跟他联系，或者是交流一下学习方法。
可以，
好吧，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我觉得分享得很全面呀。
嗯，谢谢。